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3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德达成北溪二号管道协议，防俄国威胁欧洲。美国延长关闭加密陆地边界，禁观光等非必要旅行。美贸易代表会晤澳贸易部长，表示同澳一起应对中共经济威胁。加国防疫，福西话接种疫苗者可考虑室内戴口罩。谢曼将访中，美国务院话向中表达欢迎竞争，但需确保公平。中国郑州暴雨成灾，蔡英文对罹难者表达哀悼。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备受争议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计划有了新的进展。美国和德国21号宣布达成协议，虽然允许管线使用，但会尽力避免俄国取得政治优势。北溪二号是一条长达1230公里、穿越波罗的海的管线，可以等俄罗斯出口德国的天然气量增加一倍。美国对此建设始终表达反对立场，一来是担心欧洲会更加依赖俄罗斯的资源，二来是将削弱乌克兰的重要性。直到今年五月，拜登总统才决定豁免对北溪二号运营商的制裁，一来是管线在他上任的时候已经接近完工，二来是在极想修补和欧洲盟友关系之际，持续强烈抵制恐怕会适得其反。美国官员反对这一条管道，因为它一旦开通，俄罗斯将可以兜过乌克兰等国，直接向德国出口天然气。但拜登政府选择不对这条管道施以制裁，而是与德国谈判并且达成协议，威胁俄罗斯如果试图利用这条管道侵略乌克兰等国，将会做出回应。美国国土安全部21号宣布，向观光等非必要旅行关闭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陆地边界的措施延长30日至8月21号。在此之前，加拿大已经在19号表示 COVID-19 疫情迫使美国和加拿大禁止非必要旅行已经长达16个月。很多企业都说受到严重冲击。加拿大将从8月9号起允许完整接种的美国访客入境。加拿大开放完整接种疫苗美国旅客入境。美国官员现在也在讨论是否要求访客接种疫苗。虽然是这样，美国政府现在依然延长了边界管制。拜登政府上个月和加拿大、墨西哥、英国的政府和欧盟成立了跨部门的工作组，研究如何最终解除边界和旅行的限制措施。消息人士说，白宫打算今个礼拜召开新一轮高阶会议，检讨旅行限制以及强制访客接种疫苗的可能性，但是还未做出决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会见了来访的澳洲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丹特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表示，戴奇大使和特汉部长讨论了以美澳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双边贸易关系的强劲以及重要性。他们还同意继续合作制定支持数字经济和满足工人需求的数字贸易政策，同时认识到开放、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双方欢迎继续就非市场行为包括经济威胁问题进行高级别的讨论。 两名贸易官员还讨论了世贸组织改革、供应链韧性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两个人同意就关键问题进行定期接触。特汗在访问美国之前，还对新加坡、越南、韩国和日本进行了访问，目的是加强澳洲和这些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同时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自去年两国政治关系急剧恶化以来，北京对澳洲采取了贸易报复的措施。美国首席防疫专家、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院长福西21号表示，为了预防在美国迅速传播的 Delta 变种病毒，或者要考虑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室内都要佩戴口罩。由于确诊数上升，美国部分地区正在重新实施口罩规定。福西表示，美国官员担心在完整接种疫苗的人身上看到发生更多的突破式感染，即使只是症状轻微。Delta 病毒显然不同于之前碰到的病毒和变种病毒，它具有非比寻常的人传人的能力。福西20号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目前全美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80% 都是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的。但他亦强调，现有疫苗在预防住院死亡病例上有超过90%的保护力。在美国疫情升温之际，白宫和国会都传出突破性感染病例。白宫一名官员和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新闻办公室的一名资深发言人都查出阳性的反应。这两个人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上个礼拜曾经出席同一场与德州民主党籍州议员会面的活动。美国确认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将在7月25号到26号访问中国，临时增加的行程凸显中美关系的裂痕。Sherman 将是继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4月访问上海之后，拜登政府的第二位访华的官员。外界一直预期 Sherman 会访问中国，但上个礼拜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行程中没有宣布这一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1号在记者会上指出，副国务卿 Sherman 将在25号访问中国，前往天津参加会议，与中国外长王毅等人会面，并说美方致力于同中方坦率交流，打算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Sherman 将向中国展示负责任而且健康的竞争是怎样的。他强调，美国欢迎竞争，但必须要确保公平性，而且不能够引发冲突。普莱斯提到，美国用多种方式测试中国对于竞争的反应，包括各级官员和中共官员的接触。他补充，总统拜登亦将有机会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中国河南郑州近日暴雨成灾，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21号转达总统蔡英文对罹难者及家属的哀悼。7月20号，河南北部多地因为特大暴雨成灾，省会郑州市更是一片汪洋，郑州地铁被洪水浸泡，大水齐人腰，最深的地方超过两米，全市陷入瘫痪状态。社交网站上的视频显示，不少居民被水冲走，多人死亡失联，人数不详。但中共官方目前只承认33人死亡，超过300万人受灾。对于这一场官方宣称千年一遇的灾情，官媒将重点放在当局救灾成果，但对于洪灾的具体情况就没有点报道。更有电视台在洪灾期间播放抗日剧和歌颂共产党的红歌。除了河南省正遭受洪患之外，中共水利部21号发布信息示警，未来三日受冷暖空气及台风的影响，河北、河南、山西、广东、广西等地还将有大暴雨到局部特大暴雨的可能。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议员佩洛西星期三宣布，他拒绝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和吉姆·乔丹加入为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暴力事件所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佩洛西说，鉴于班克斯和乔丹在1月6日举行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反对一些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他因此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亦即刻做出回应。麦卡锡在一份声明中说，议长佩洛西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做法，拒绝了少数党选择的特别委员会人选，这个代表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权力滥用，将不可挽回损害这个机构，使这个小组不可否认地失去所有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并表明议长更感兴趣的是玩弄政治而不是寻求真相。麦卡锡警告说，如果佩洛西不收回决定，将不会给任何共和党人加入这个特别委员会。华尔街日报7月21号独家报道，据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已经聘请足部宾拉登的一名资深人士来领导一个工作组，调查神秘声波在世界多地袭击美国情报人员和外交官的事件。中央情报局官员之所以选定这一名身份未被披露的人士，是为了加快确定袭击的来源。在过去五年当中，神秘声波袭击了几十名美国派驻海外的官员，导致他们遭受健康问题。有时这种遇袭后产生的症状被称为哈瓦那综合症，因为这一类症状在2016年由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外交官首次报告。伯恩斯在今年3月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曾经表示，确定袭击来源并为受影响的机构人员提供治疗是他的首要任务。一些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怀疑俄罗斯是这些袭击的幕后黑手，但这个讲法仍然未得到证实，莫斯科亦都否认参与其中。美国神韵艺术团今个周末将在康州斯坦福市派雷斯剧院再一次登台，带来2021年一套全新的巨作。神韵演出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看的演出，在两个钟头的演出入面，观众将可以从超越语言的音乐和舞蹈中领略到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神韵与众不同之处是它展现了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三场演出的时间是7月24号星期六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以及7月25号星期日下午1点。演出地点是位于康州斯坦福市的派雷斯剧院。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21号指控7名华人为全美各地贩毒组织洗钱。执法人员从这个洗钱组织查获了超过650万美金，并没收了作为该组织洗钱非法收益的800万美金的资产。其中65岁的孙英、52岁的王健、65岁的刘法兰克等人被控串谋洗钱及串谋经营无牌汇款业务。共谋洗钱罪名如果成立，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串谋经营无牌汇款业务最高可判处5年的监禁。根据昨日开启的起诉书中的指控，至少从2019年11月到2021年5月，孙英协调了一个洗钱组织的活动，和美国与墨西哥的贩毒组织沟通，接收大量代洗钱的现金。从2020年4月到2021年4月，孙英在23个州组织了130几次收钱，涉及贩毒收益超过2000万美金。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斯特劳斯表示，和所有毒贩一样，那些清洗贩毒所得的人从危险麻醉品的销售中获利，这些毒品在美国各地社区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疾控中心 CDC 星期三的预测显示，未来四个礼拜新冠病毒导致的新增死亡和住院人数可能会攀升，而新增病例数量可能保持稳定。根据这一项预测， 到今年8月16号，美国因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病例可能会增加3800至14000人。这个是 CDC 连续两个礼拜预测住院人数增加。预测还显示，到今年8月14号，美国报告的新冠病毒死亡总数将是61.5万人到62.5万人之间。目前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快速传播。根据 CDC 礼拜二公布的数据， Delta 目前在美国新感染的新冠病毒病例当中已经占到 83% 的比例，而在两个礼拜前这个比例仅是 50%。 另外亦有不少人是在接种疫苗之后仍然受到感染。好像纽约州卫生厅发言人巴克礼拜二表示，纽约州至少有8700名接种了疫苗的人，中共病毒检测仍然呈现阳性。德国联邦技术救济局副局长拉克纳礼拜三表示，救援人员仍然在清理道路，并从地下室抽水的时候寻找失踪人员，但是现在发现的任何受害者都可能已经死亡。与此同时，德国大众传媒报纸Bild 礼拜三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3的德国人认为决策者在保护他们免受洪水侵袭方面做得不够。上个礼拜德国西部遭遇的洪水造成170多人死亡，几千人失踪，这个是德国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内政部长西霍费尔因为高死亡人数而面临反对派政客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根据 GDV 保险业协会的估计，洪水造成的保险损失可能总计40亿至50亿欧元。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表示，政府将承担重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成本。
港府将起底刑事化，外界又冲击新闻自由，吓走网络巨头。苹果前传媒人林文忠、陈佩敏、冯伟光被捕。闹新闻人士地震，两日三元老辞职。5号9000人离港，林郑坚称香港前景非常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香港政府针对起底行为提出修订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草案，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有政党批评此举削弱公众知情权，打压新闻自由，同时阻吓公开资料，将打击外资信心。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就起底引入两级制的两项新罪行。第一级罪行是资料披露者未经当事人同意，意图或罔顾造成指明伤害，经简易程序起诉，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第二级是披露个人资料构成指明伤害，经公诉程序起诉，最高罚款100万及监禁5年。香港记者协会曾经发表声明，忧虑当局借打击起底为名，限制合法的采访工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星期三在立法会上称，为平衡言论自由及保障私隐，不能够给予传媒行业绝对豁免。民主党资讯科技及广播政策发言人冼卓南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虽然容许以新闻活动作免责辩护，但只要未经当事人同意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而导致他蒙受心理伤害，就需要负上刑责，再度对新闻自由造成冲击。早前收紧查册已经令新闻工作举步维艰，今次修例更需要传媒在进行人物评析、社会评论，更甚至是人物追踪时，都需要纯粹是合法，对传媒披露政商非法行为进一步造成打击。他以过去有传媒报道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住宅僭建为例，当中报道内容披露郑若骅及他的丈夫资料。条例修订后，类似报道会否成为绝响？他质疑草案将会削公众知情权，打压新闻自由。早前 Facebook、Twitter 谷歌和苹果等美资网络企业的亚洲网际网络联盟。就起底刑事化一事，曾经致函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称为保障员工不被刑事检控，可能会被逼不对香港提供服务。21号是2019元朗黑社会无差别袭击市民两周年之日，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林文忠早上被警方国安处上门拘捕。另外，国安处撤销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及前英文版执总冯伟光的保释安排，两人21号再度被捕。据立场日报报道，陈佩敏是在下午三点寓所楼下被捕，被带返秀茂坪警署，而笔名卢峰的冯伟光就被扣留在湾仔警署。政府新闻处发稿指，警务处国家安全处21号采取行动，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一名51岁前报社男编辑，涉嫌同一宗在今年6月被侦破的同类型案件有关。警方指被捕人士正被扣查，警方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进一步行动。香港无线新闻引述消息指，警方以香港国安法第29条逮捕林文忠，罪名与逮捕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总编罗伟光相同。早前张剑雄和罗伟光的案件提堂，两人在庭上表明辞职，希望法官批准两人的保释，但受到拒绝，目前正被羁押。香港政府积极配合中共实施国安法，打压苹果日报，使用分批次的手法整治苹果。去年8月，警方突袭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同日逮捕黎智英和他的两个仔，以及四名一传媒高层。去年12月，港府正式落案起诉黎智英，而且不断追加罪名。经过第一轮打压后，今年6月17号，在未到一年时间内，警方再次突袭搜查苹果日报大楼，逮捕5人，分别是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陈佩敏、苹果动新闻总监张志伟。当局亦冻结苹果三间公司的银行账户，令公司无法向员工发放薪水，导致苹果被迫停刊。之后，警方以国安法罪名控告张剑雄和罗伟光及苹果三间公司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19号，香港电视台 Now 新闻副总裁郑丽经和主播组主管徐慧仪请辞。有报道指，财经一副总裁罗志辉20号亦都已经请辞。两日内，三名 Now 新闻开台元老请辞。有员工指公司人心惶惶，气氛凝重，亦担心亲共党羽空降 Now 新闻，报道将继续自我审查。据立场新闻报道，去年立场亲共的无线电视管理层陈铁标空降 Now 新闻，令媒体报道向左转。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郑丽经和陈铁标多次在编采方针上无法达成共识。多名 Now 新闻员工曾经表示，新闻部发生内部抗争，郑丽经出声顶住好多嘢，而家冇佢，呢间公司一早已面目全非。有新闻部员工指，而家公司都人心惶惶，直言公司其他管理层并冇能力同地位取代三人位置，担心陈铁标党羽空降公司。该员工仲表示，对公司情况感到伤心，但理解郑丽经嘅辞职，因为郑已经为员工承受好多压力。另有员工批评指，其他港民组的管理层欠奉能力和承担，做事方式遭人诟病，担心他们难以坚持立场，做事不公正，日后如果反抗都没有能力。化名为 B 的 Now 新闻部记者表示，对三名高层请辞的消息感到意外但理解，认为是郑丽经的请辞影响了另外两个，但他们并不想酝酿总辞。 B 指郑丽经讲明不想下属跟他辞职，但大家亦都好听他话，他希望大家继续维持住新闻部，能够撑几耐就几耐，大家都会继续撑下去。 B 仲指郑丽经的离开对新闻部影响好大， 他除了负责改稿，亦是和陈铁标沟通的桥梁，之后谁去做呢？ B 坦言同事不开心，不舍得，还在消化这个讯息，气氛凝重，但大家都知道要坚强，继续撑住这个新闻部。19号是持 BNO 港人以特许入境许可移居英国的最后一日，机场人潮涌涌，前往伦敦的柜台前大排长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0号见记者，对于香港移民潮，林郑坚称香港前景非常好，对香港有归属感而且愿意打拼的人，目前是最好时刻。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爆发移民潮，19号是 BNO 港人以特许入境许可移居英国的最后一日。7月15号开始，已经有大批港人为赶上尾班车而飞往英国。据 David Webb 网站统计，15号至19号的5日内，由机场离境的香港居民人数分别是1901人、1941人、1743人、2093和1294人，总共8972人离港。立场新闻报道指，机场内挤满了移民的港人和送机的亲友，面对离别，不少人相拥洒泪。对于这些画面有什么感受，有什么话想和移民的港人表达，怎样挽回他们对香港的信心？对此，林郑月娥见媒体时表示，香港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所谓移民趋势，每个人在各种人生阶段的选择都是个人考量，例如家长要陪子女到外国读书，政府没有特定看法，只会坚守基本法下的出入境自由。他又夸口称香港的前景非常好，订立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在北京支持下，尤其在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有无限机遇，是信心的保证，并指那些对香港有归属感而且愿意在这里打拼的人，现在是最好的时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7月22号嘅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被控助长药物滥用，美国药商刑罚$2,600,000。美军高官表示，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半数地区中心。受疫情影响，美国上年平均预期寿命下降1.5岁。12,000亿基础建设法案暂时未能通过。教育部声明，推行 CRT 激进手册是一个错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一群州检察长星期三公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600,000和解协议，解决了美国三大药品分销商和制药商庄臣公司因为助长鸦片类药物泛滥而面临的指控。在州检察长此前提起的诉讼中，药品分销商被指控不严格把控渠道，导致鸦片类止痛药被转移到非法渠道，破坏了社区。而庄臣则被指控在其鸦片类药物营销中淡化这种药品成瘾的风险。根据星期三达成的和解提案，三家药品分销商 McKesson、Cardinal 和 AmerisourceBergen 预计将支付总计$2,100,000的赔偿，而庄臣公司将支付$5,000,000的赔款。这笔钱预计将用于戒毒、家庭支持、教育和其他社会项目。康涅狄格州总检察长威廉汤表示，坦率说，世界上没有足够的钱来解决痛苦和苦难，但是这笔钱将在需要帮助的地方提供帮助。该交易是有史以来第二大现金和解协议，仅次于1998年$2,460,000,000的烟草协议。来自15个州的总检察长以及地方政府的首席律师参与了该交易的谈判。三家分销商的赔偿款将在未来18年内支付，其中 McKesson 将支付最多$79,000,000， Mary Source Spagan 同 Cardinal 各自同意提供最多$64 million。庄臣嘅赔款将喺九年内支付，前三年支付高达$37 million，其中约$22 million将用于支付律师费同法律费用。要获得呢啲公司嘅全额赔付，该协议需要至少嚟自48个州、98%嘅参与诉讼嘅地区政府同97%嘅仲未起诉嘅司法管辖区嘅支持。各州将有30日嘅时间嚟评估星期三嘅协议。一旦一个州同意加入该协议，该州的地方政府才能考虑是否加入协议。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乔什斯坦表示，预计将有超过40个州会加入这项和解协议。由1999年以来，鸦片类药物滥用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数十万人吸毒过量死亡的原因，但是危机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不一样。在考虑和解协议时会造成政府之间的分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星期三告知记者，塔利班叛乱分子控制住阿富汗大约一半的地区中心，咁表明阿富汗安全局势迅速恶化。最近几个星期，阿富汗的不安全局势一直在度加剧，这个主要是由于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几乎完全撤军，以及塔利班发动了重大攻势，占领各地区中心和边境口岸。米利将军星期三表示，阿富汗419个地区中心有200多个处于塔利班控制之下。他说，虽然塔利班没有占领任何省会城市，但是塔利班正在向一半的省会城市的郊区施加压力。阿富汗政府指责塔利班摧毁了阿富汗34个省的29个省的数百座政府大楼。这个星期一，阿富汗敌对双方在塔卡尔首都多哈举行的和平会议上没有达成停火协议。随后15个外交使团和北约驻阿富汗代表敦促塔利班停止进攻。今年4月份，拜登总统落令在9月11号前由阿富汗全部撤出剩余的约3000名美军，从而有效结束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上个星期，拜登给出了最新的时间表，并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号结束。米利将军星期三告知记者，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艰巨任务已经完成了95%以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外的所有军事基地已经全部移交给阿富汗国防部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美利说，这次行动涉及的运输量非同寻常，美国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面空运了980次货物。随着美国和联军由阿富汗撤出，以及塔利班在战场上迅速推进，有人担心帮助美国和北约部队的阿富汗人将面临报复。
以下下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制裁古巴国防部长和内政部属下特种部队。15国政要出席冬奥开幕仪式。河南新村告急，雨势如泼水，91村庄水浸。湖北爆炸河南水灾，习近平多名的系高官仕途堪忧。全滴滴或面临史无前例严厉处罚。71国际 NGO 要求港府无条件释放周幸彤。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星期四7月22号宣布，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古巴国防部长和内政部属下的一支特种部队。被制裁的官员和机构都有参与镇压7月初对古巴民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根据财政部发出的声明，78岁的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米耶拉和古巴内政部属下的特种部队将被禁止入境美国，并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星期四的美方行动标志着拜登政府对古巴政府施压，采取第一个具体的步骤。国会议员和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呼吁美国给予古巴抗议者更大的支持。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只是一个开始，美国将继续制裁压迫古巴人民应承担责任的人。拜登还说，我明确谴责大规模的拘留和走形式的审判， 呢啲唔公正嘅审判，将嗰啲敢于发声嘅人士送入监狱，以恐吓同埋威胁嚟迫使古巴人民保持沉默。白宫新闻发言人珍萨基同媒体讲：，我哋上周明确表示，解决呢件事系政府嘅优先事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通过推特宣布对古巴嘅制裁消息，话美国将继续推进对古巴政权侵犯人权嘅行为嘅问责，以回应佢对和平抗议者嘅暴力镇压。我哋已经对古巴安全部队同埋古巴军队首脑实施咗制裁。受东京新冠状病毒疫情升温影响，各国元首出席东京奥运开幕仪式嘅人数锐减，但美国第一夫人吉尔 Joe Biden 仍将按照计划率团出席。日王德仁在23号开幕仪式当日，除了发表开幕仪式宣言外，亦将在日本的皇宫会晤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吉尔一行今晚22号亦会出席在东京由日本首相菅义伟伉俪主办的晚宴。据日本时事社报道，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昨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一次估计只有来自15个国家和组织的领袖访日。报道指出，目前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中确定访日的只有法国总统马克龙。由于2024年巴黎将主办夏季奥运，马克龙此行亦是有奥运接棒之意。另外，英国皇室安妮公主、台湾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等人都已经取消出席冬奥开幕仪式。韩国总统文在寅以无法预期收到领袖会谈成果为由而取消了行程。加拿大政府则表示，总统杜鲁多不会出席开幕仪式。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指出，美国白宫21号正式宣布，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将率团出席东京奥运开幕仪式。吉尔一行今日乘搭专机抵达位于东京的美国横田基地，今晚将在东京的迎宾馆出席日本首相菅义伟伉俪主办的晚宴。吉尔预定听日前往日本皇宫会晤日王德仁，亦将同菅义伟举行会谈。河南郑州特大暴雨情况惨重，伤亡情况和财产损失仍未完全曝光。河南安阳、鹤壁、新乡等地今日再出现特大暴雨。7月22号，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灾情严重，有91个村庄水浸，城区大面积停电，部分乡镇、村庄被淹没。因为断电造成通讯信号完全中断，当地民众不断在网上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22号4时30分，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阳、鹤壁、新乡三地区、西部和郑州地区东部以及许昌地区北部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三个小时内上述地区降雨持续，累积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新乡降雨超郑州纪录。据新乡气象2021年7月21号的消息，受低压漩涡和切变线影响，17号20时至20号12时，河南省新乡市出现大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全市共有6个站点出现特大暴雨，133个站点出现大暴雨，26个站点出现暴雨。坐标新乡辉县城，2021年7月22号上午。7月19号至22号，河南省新乡市出现特大暴雨。河南省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称，新乡市共有7座中型水库溢流，共造成辉县市、卫辉市、长垣市、获嘉县、元阳县、丰丘县58个乡镇受灾。截至21号22时30分，有47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是 5.5 万余公顷。7月22号，大陆澎湃新闻报道，目前该市确实有几个乡镇、村庄被淹没，当地一些村庄的水位比较深，有些深达 1.5 米，甚至达到2米。目前辉县市灾情比较严重，断水断电的情况不可避免。据报，受这一次强降雨影响，该市城区大面积停电，部分乡镇、村庄因断电造成通讯信号完全中断。吴村、高庄等乡镇政府办公楼一楼已经被淹没。目前辉县市共有91条村庄水浸， 村庄积水最深处达1.3米。近期河南灾祸不断，矿难、爆炸、暴雨成灾，特别是郑州地铁浸水造成伤亡事故，更被指是人祸。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和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仕途是否有变，引外界猜测。而上个月同是习家军的湖北省省委书记应勇，上个月因为当地发生爆炸事故，被指仕途蒙上阴影。从7月17号开始，河南省各地出现暴雨，特大暴雨天气，造成多地出现内涝、洪水、水库溃坝等灾害。据中共河南省应急管理厅22号通报说，强降水已经导致全省超过300万人受灾，33人遇害，失踪8人，但这个数据引外界质疑。明报7月22号的署名评论文章说，这一次遭遇大雨灾的河南省在6月初刚换省委书记刘阳生，视作习近平的嫡系枝江新军的成员，被睇好明年中共20大上可更上一层楼。但他离身后，河南省先是发生夺命矿难，现在又遭遇旷世豪雨，他真是要叹句运交华盖了。文章认为，郑州地铁5号线水浸车厢事故引发大陆网民一片骂声，千年一遇的豪雨是天灾，但地铁应变和抢救不及时，就好难说不是人祸。身兼河南省委常委的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亦是枝江新军的一员，这一次灾害徐立毅被指防汛失策。值得注意的是，早前还有一名枝江新军成员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因为十堰市场爆炸事故亦被推上问责风口。6月13号清晨，湖北省十堰市一座1990年代兴建的两层菜市场大楼瞬间被燃气管道泄漏引发的爆炸摧毁，摊主、买菜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至少25人丧命，另有138人受伤，其中37人重伤。这次事件的发生不单止令湖北省高层紧张，甚至亦可见当时正在筹备中共百年党庆的中南海高层极为震怒。中共国安部、公安部等7部门进驻滴滴出行多日后，据知情人士最新消息，北京当局可能对滴滴出行使出史无前例的严厉处罚，包括罚款、暂停某些业务、引入国有投资者，还可能强制滴滴集牌或撤回上市措施。彭博7月2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监管机构认为滴滴不顾网信办反对赴美 IPO， 等于是藐视北京并挑战中南海权威，因此遭受到网信办联手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以及税务、交通和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官员进驻公司进行安全审查。报道称，中共监管机构正在权衡处罚措施，包括罚款、暂停某些业务或引入国有投资者，而滴滴的 ADS 亦可能被强行集牌或撤回，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选择将如何运作。知情人士说，对滴滴的审议尚处于初期阶段，结果未定，北京可能对滴滴制出比阿里巴巴更严厉的惩罚。此前阿里巴巴在经过一个月的反垄断调查后，遭到天价的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82.200亿人民币。知情人士还爆料，由于滴滴的 IPO， 网信办本身亦受到了调查，一名网内高层官员质疑网信办为什么没有阻挡滴滴的 IPO 报价。71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日前致函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长郑若骅，要求港府无条件释放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放弃对周幸彤的煽动非法集会指控，并对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卢文多次提到禁止香港支联会表示担忧。据美国之音报道，这封信函讲，香港支联会发起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维园烛光纪念活动，周幸彤2021年6月4号被警方逮捕，6月5号交保释放，6月30号再度被捕。港警以疫情为由禁止2021年维园烛光纪念活动， 周幸彤在禁令颁布后发表评论文章，敦促民众燃点烛光纪念六四，他本人亦会在公共场所燃点烛光。信函表示，这个不应该被理解为煽惑民众公开集会或违背当时的保持社交距离规定。信函提到，对周幸彤的指控基础据称是违反香港公安条例规定，举行示威需提前通知警方并获得批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批评香港公安条例恐过度限制基本权利，人权团体亦多次呼吁港府修例，因为这条条例不符合集会自由的国际标准。信函强调，香港民众享有基本法所赋予的人权保护，这些权利亦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包括言论自由、通讯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自由等基本自由都受到保护。中央政府和香港官员继续违背这些权利，信函表示，就好像肆意逮捕、拘留周幸彤所反映出来的这样，破坏了你们维护国际法律保证的信誉，亦不可能产生你们说你们希望的稳定。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郑州京广隧道爆惨重灾情，当局封锁现场，欲隐瞒死亡人数。郑州美亭新乡有来，58个乡镇47万人受灾，7座中型水库水满外流。他们动手了，郑州开始抓捕暴雨不当言论者。有网站发表致歉声明，并将推文删除。郑州停水停电，出现了抢购潮，居民疯狂抢食物和桶装水。美国副国务卿访中前和日韩讨论，北京又紧张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美日试图制造反华包围圈。日本天皇将出席东京奥运，23号宣读开幕词。记者会上，中共党媒记者展现无耻，被日本的媒体同行批评。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7月20号，河南郑州突然遭遇大洪水的袭击，尽管中共官媒尽量轻描淡写，但灾情中的惨状仍然在民间不断曝光出来。22号，灾后一段视频上传网络，令人唏嘘，滔滔洪水冲入市区，街道成河，汹涌的洪水倒灌地铁、立交桥隧道等低洼处，正在行驶中的大批车辆被困水中。视频拍摄者称，车里面都有人了，一家一家死在车里面。推友林才俊发推质问，咁同横尸遍野有乜嘢区别呢？中共同啲小粉红赶紧毁尸灭迹、粉饰太平，你哋发挥邪恶嘅时候到啦。你哋若果有良心，就将真相公诸于世，少啲造孽。仲有网民发视频话，呢个系全长四公里嘅郑州京广路隧道，暴雨时入边塞车，十几分钟嘅时间内，隧道灌满咗水。不知道有几多车里面的人来不及走出来，有多少家庭面临失去亲人的痛苦。郑州又有几多这样的隧道呢？博文署名为大陆彭摆鱼发消息说，他参加的京广路隧道的一条隧道救援，就有几百部车被水塞在隧道内，上千个人自救出来的寥寥无几，被困被冲走的难以统计，他保守估计死亡加失踪的四位数以上。推友发文说，随着京广隧道的水被慢慢抽出来，浮出水面的尸体越来越多，大批警察到达现场开始戒严，现场被封锁，郑州官方想隐瞒死亡人数。还有郑州民众在抖音寻人，账号里寻找自己的亲人，几十个人失联，这些是水灾中挣扎的人。水灾被浸的车辆众多，死亡和失踪人数成谜。郑州水灾过后满目疮痍，还有民众发出质问，一，为什么不提前向下游城市和村庄发出警报呢？二，为什么不提前将居民撤离安全区域呢？三，泄洪之后危险区域的地铁为什么仍在运行呢？四， 边个统筹同决策呢？五，死咗咁多人，边个要承担责任呢？六，官媒都沉默，让百姓毫无警觉，对百姓死伤，官媒要负担乜嘢责任呢？河南郑州洪灾未停，河南省安阳、新乡亦遭遇洪灾，甚至更严重。河南新乡21号19时到22时，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两个小时降暴雨267毫米，超过郑州的极值。官方数字47万人受灾，涉及58个乡镇、7座中型水库水满外流。在安阳，所有公交车和火车全部停运，近10万人被转移。7月22号，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博消息指，至当日河南省103个县市区、877个乡镇、300.4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3人、失踪8人、376000人被转移，256000人紧急转移安置，215.2千公顷农作物受损，直接经济损失12.2亿元。郑州发生大灾情，而中共官媒、央视、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不仅轻描淡写地报道河南洪灾，仲大篇幅调侃欧洲抗洪不力。比如人民日报报道郑州暴雨时，重点围绕住当局救援成果或者是企业捐款的消息。在郑州街头，大量汽车浸在水中或被水冲走，地铁水浸齐空，自媒体都曝光伤亡惨况，而中共的官媒央视网上依旧咁对中共同中共领导人歌功颂德，一片歌舞升平。唯一同洪水有关嘅一条消息，竟然系叫做百年不遇，洪灾令德国经济损失惨重。好多网友喺微博讽刺，当日打开电视收睇中共官媒央视，想关心郑州灾情，我以为系郑州。仔细一睇是欧洲。亦有网友表示，只有宣传没有新闻，最不要脸的喉舌没有之一，这个政府对人民哪里有半点的责任心呢？同时当局已经又开始找捕不当言论者和辟谣，响道出行网站首当其冲。7月21号，郑州响道出行发表致歉声明，声称7月20号发布的郑州暴雨预警言论不当，已经将推文删除，他们以此事为警醒，内部加强内容审核，避免类似失误。网友指出，惨痛的损失不追究救援不力的责任，反而盯住所谓的不当言论者，令人不适的应该是中共当局。郑州发生大水灾之后，出现了抢购潮，好多民众冲入超市抢购食物和食水。有郑州民众表示，超市出现人潮抢购日用品、食品，民众担心自来水受污染，纷纷到超级市场购买桶装水应急，部分货架已经清空。由于电信手机信号不稳定，市民改为使用现金。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学生发文指出，楼下全部是水，超市亦没有开门，物资都被抢购一空，女生宿舍至少80来个留校生停水停电，还有第二啲寝室有人员失联。另外有郑州外国语中学学生求助，附近边度能够充电啊？要失联啊？超市都卖空了，靠零食充饥。不少民众在新浪微博上发文抱怨，称停水停电的第二日，超市货架早就清空了，虽然没有囤水，但是在水位上涨前刚买了一樽1公升的橙汁，壶里面还有之前剩下的半壶水，为了抢个包食排了半个钟头队，超市都空了，心酸啊。有当地民众说，从昨晚开始停水停电断网，今日等啲雨停了之后，看到了灾后的郑州，高架上滞留的车，路上的淤泥，偶遇来救援的车队，超市搬空的货架，冇谂到呢辈子会经历咁样嘅灾难。美国副国务卿雪曼 Wendy Sherman 被华府证实即将访华，但佢喺7月21号首先出现喺东京，同日本同韩国嘅同级官员讨论咗维护台湾海峡和平嘅问题。 三边会谈仲涉及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的联合努力。对此，中共政府火速反弹，声称日本和华府蓄意建造抗中联盟。雪曼此行和日本外务省副大臣森喜朗 Takeo Mori 和韩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崔中坤 Choi Jong-kun 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朝鲜核计划带来的威胁、台海话题和在北京一直觊觎的南中国海区域自由航行的问题。同时，三国亦强调要深化他们之间的合作。这次会议是在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布取消原本可能参加星期五东京奥运会的决定之后举行。另外，雪曼将于7月25到26号访问中国，将在天津市会见中共国务委员暨外交部长王毅等官员。美国打算透过这次访中推进美中关系改善，以至促成美中首脑沟通。在雪曼的东京会谈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香港、台湾还是新疆的有关问题都是中共的内部事务，不允许外国干涉，还声称美国和日本一直坚持冷战思维，故意通过制造集团来助长对抗，并试图制造反华包围圈。雪曼表示，我们一直很清楚，当符合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将进行接触，并将以实际、实质性和直接的方式进行接触。东京奥运即将开幕，掌管日本皇家事务的宫内厅日前宣布，日本天皇将出席23号在国立竞技场举办的东京奥运开幕仪式，并宣布奥运开幕。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开幕宣言由主办国国家元首宣读，疫情关系，日本皇后不会一同出席开幕仪式。另外，据产经新闻报道，22号日本天皇在皇宫会见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和他的相关人员22人。在谈到新冠疫情对策时，天皇表示要将大会的防疫工作做好的确不易，为此向所有相关人员表示敬意，同时希望运动员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和平和的心态参加比赛，通过他们的表现令奥运成为走向新未来的希望之光。另外，在22号举行的记者会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东京奥委会主席桥本圣子在会上表示，在疫情不断扩大之下，为了能够令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成功开幕，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到今天，亦是为了能够让以后的人了解他们一直努力认真地对待。之后，中共党媒 CCTV 记者发出提问，有些比赛还是有观众，在这样疫情不容忽视的特殊情况下，你们有几大信心成功举办这次奥运呢？令外界感到中共的别有用心。对此，日本的媒体同行批评中共对疫情的隐瞒，为全球带来的灾难早已经让人们厌恶，在国际社会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早已经令人反感，中共没有资格讲这番说话。如果没有中共的隐瞒，奥运不会延期，到目前为止的一系列问题亦都不应该是问题。他们都认为中共厚颜无耻。前产经新闻编辑部主任发文写道，我们不欢迎中共选手代表团，日本和民主国家都应该一起抵制北京冬奥，并谈到中共对人权的侵害。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女子垒球预赛已经开始，第五场日本对墨西哥的比赛在22号中午在福岛县立东棒球场举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夺，日本队最后以3-2战胜墨西哥队。日本已经在21号举行的首场比赛中以8-1胜澳洲队。日本的最大对手美国队保持了连胜的纪录，日本亦不甘落后，保持连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